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邮寄劝善信，辽宁刘玉华被冤判四年；读教人向善的转法轮，广东林立清被非法判刑两年；曾遭五年冤狱，黑龙江女工程师又被构陷到法院；湖北省赤壁市公安局局长程维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因为给公检法部门邮寄明真相保平安的劝善信，刘玉华被铁岭市昌图县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丈夫建立国被非法判刑一年。2021年3月4号，身体十分虚弱的刘玉华被截入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悉，在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刘玉华被迫害得很严重，导致血压高达200毫米汞柱，糖代谢紊乱，血糖高达每升14毫摩尔，骨瘦如柴。而且刘玉华左臂麻木，左腿动不了，检查结果是腔隙性脑梗。刘玉华和丈夫靳立国都修炼法轮功，他们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20号，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刘玉华和靳立国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世人，让世人明白真相，曾遭中共邪党绑架非法关押。2020年6月29号，因为给公检法部门邮寄明真相保平安的劝善信，刘玉华被昌图县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5000元。丈夫靳立国被非法判刑一年，勒索罚金1000元。2020年10月8号，刘玉华的丈夫靳立国冤狱期满，已回到家中。2021年3月4号，刘玉华再次被截入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揭阳市法轮功学员林立清女士因与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读转法轮被警察绑架，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揭阳市看守所，现得知她已被非法判刑两年。2020年6月14号，林立清到法轮功学员林完真家读转法轮，被荣城区国保大队伙同荣华派出所的警察绑架。当时在一起读书的还有法轮功学院吴荣端、麦花仪也被绑架。此次绑架行动是揭阳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蓄谋已久的。他们通过事先跟踪，摸清前来学法的法轮功学院的住址，然后统一行动，非法抓捕。第二天，林完真、吴荣端被放回家。由于被惊吓过度，林完真一个多月后去世。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刘伯斌女士2020年9月22号被中共警察绑架，劫持到哈尔滨第四看守所隔离，后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至今。现得知刘伯斌已被构陷到道里区法院。刘伯斌女士今年57岁，1987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原为哈尔滨梁聚任聚厂高级工程师。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他每天坚持学法练功，不知不觉中折磨他多年的神经官能症等毛病都好了，曾被权威医院已确诊为先天不孕的他竟然怀孕了，真是天赐鸿福。刘伯斌深知他身心的所有改变都是法轮大法赋予的，大法使他懂得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身怀六甲的刘伯斌曾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由于不放弃修炼法轮功，2000年4月，刘伯斌被哈尔滨梁聚任聚厂开除厂籍。2009年10月，刘伯斌因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道外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2014年结束冤狱回家后，她的丈夫因承受不住被迫害的压力跟她离了婚，儿子随前夫一起背井离乡。 2020年9月22号，刘伯斌又被香坊区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至今。据明慧网报道，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目前已是各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现在都有类似的法律可循，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积极准备立法。法轮功学员每年整理几批恶人名单，送交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求对他们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海外财产。目前已有多批人权恶棍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被举报，他们的材料已递交给29国政府。湖北省赤壁市公安局局长程伟自2016年9月至今，程伟任中共赤壁市政府副市长，市政法委委员，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期间长期参与迫害法轮功。现在程伟已被举报，日后名单将被递交给西方各国政府，要求予以制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惩治中共活摘器官，各国在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06年，中共大规模活摘人体器官被首次曝光。十几年来，国际社会大量调查报告证实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一些西方国家已采取行动制止和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2019年6月，英国独立法庭宣判中共大规模活摘器官。2020年12月16号，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民主党众议员汤姆·佐茨共同发起制止强摘器官法案，以制止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的罪恶，并对参与或支持强摘器官的官员和机构实施制裁。2021年2月11号，英国的药品和医疗机械法案修正案正式成为法律，这是英国政府首次出台立法，明确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2021年2月22号，加拿大国会266名跨党派国会议员通过动议，认定中共群体灭绝犯罪。在加拿大，参议员提出制止活摘器官的 S204 法案，规定任何参与人体器官的非法交易者都会被禁止进入加拿大。澳大利亚议员埃里克·阿贝兹表示，强摘器官只是中共迫害人权的行径之一，与人类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为让我们在人权问题上晋升，中共一直在经济上对澳大利亚施压，但这不会动摇我们为活摘器官受害者发声的决心。欧洲议会成员伊万·维利伯尔先生表示，中共活摘器官是最令人发指的人权迫害，受害最严重的群体是法轮功学员，因为他们的身心更健康。这一悲剧持续十多年了，现在越来越多人认识到这个问题。因为经济利益，欧盟不敢批评中共的日子太久了，应该结束了。对此，全世界都应该采取强硬的立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386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脱贫与清零，中共再靠谎言创盛世。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日。日前，中共高调宣称全民脱贫，并称之为所谓的奇迹。 可是实际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有的贫困户透露，当地的村干部拿着脱贫表格，要求贫困户签字按手印，并表示这是上面要求的任务。一些惧怕中共严威的贫困户害怕被取消福利，无奈之下只好被迫签字。而实际上，很多农户根本就没有脱贫。国际媒体近日采访了一些普通的中国民众，有不少受访者表示，去年由于疫情的缘故，半年都没有工作，生活很困难。有的医院人士则表明，大医院中由于交不起住院费，甚至借遍亲朋好友都凑不上钱而陷入绝境的病人家庭比比皆是。由此可见，中共吹嘘的所谓全民脱贫，实际上只是数字脱贫，也就是在玩数字游戏。贫困户在被施压的情况下被所谓的脱贫，整个过程是从上到下逼迫全民造假的又一场闹剧。本来在中共各级官员层层压榨盘剥百姓的现实大背景下，再加上去年疫情导致的经济下滑，失业率增加，全民脱贫目标根本就无法在2020年年底前实现。可是为了完成所谓的政绩工程以及创造所谓的人间奇迹，中共只是多表演一次皇帝的新衣而已。在中共的字典中根本没有羞耻二字。当然了，这个所谓全民脱贫的闹剧并不是孤立的，因为中共的谎言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就在所谓的全民脱贫造假运动进行的同时，另一场中共逼迫百姓造假的更为荒诞的运动也在全国范围内同时上演着，那就是逼迫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说假话，诱骗学员放弃修炼法轮大法，中共称之为所谓的清零行动。中共政法委、各地派出所、社区等人员拿着他们事先打印好的所谓放弃修炼和辱骂法轮功的书面文件，闯入法轮功学员的家里，强迫学员签字。他们一开始往往先使用伪善的手段，诱骗法轮功学员去签字。但当他们达不到想要的目的时，这些所谓的执法人员就会撕下面具，直接使出种种黑社会流氓手段。有的逼迫法轮功学员的亲属子女代替签字，有的多次上门骚扰，甚至坐在法轮功学员的家里赖着不走。有的采用黑社会讨债的方式，不断给法轮功学员的亲属打电话、发短信骚扰。有的采用暴力手段，强行拽住法轮功学员的手按手印，导致有的法轮功学员在抵制中甚至手都被弄流血。有的就使出下三滥手段，给法轮功学员家断水断电。有的直接找到法轮功学员的亲属子女和单位，用株连九族的方式给法轮功学员施压，甚至威胁如果不签字就停止亲属子女的工作。有的直接绑架并殴打拒绝说假话和拒绝配合造假的法轮功学员。自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数千万法轮功学员坚守对真善忍的信仰，尽管中共使用劳教、关押、判刑、剥夺生计、酷刑折磨，甚至活摘器官，都无法剥夺人们心中对真善忍的信仰。中共也知道法轮功学员不会放弃信仰，但是中共造假成性，一次次抢立名目，宣称所谓的清零了，目的是欺骗大众，让人看看信仰真善忍的人都放弃了信仰，放弃了修炼。其实这个自欺欺人的谎言也只能增加中共的耻辱和罪行，加快中共自毁的进程而已。中共所谓的全民脱贫运动和清零行动针对的对象都是中国民众，也都在暴露着中共自己的假恶斗的本质。这两个同时进行的谎言加暴力运动，中共都要求下面在2020年年底前完成任务，而且都采用了层层施压、逼迫全民造假的手段。所有人只要细想一下，都不难发现，假恶斗贯穿在中共所主导的一切中。 中共为了抹黑法轮功而自编自导上演了天安门自焚的骗局，他们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呢？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1997年李洪志师父访台点滴上。明慧记者方慧采访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4日。一潭明湖水，烟霞映几灰，身在乱世中，
难得独自美。李洪志先生于1997年11月访台，在日月潭写下了这首诗，收录于《红吟游日月潭》。访问台湾的一周时间，李洪志先生在台北市的三星国小以及台中县雾峰农工各办了一场公开讲法，其余的时间由法轮功学员陪同参观台北故宫及中正纪念堂等几个景点，并开车从台北沿着宜兰、花莲、中横、台南、垦丁环岛一周，车上一行四人在公路上飞奔，仅在日月潭及花莲投宿一晚。李洪志先生讲法对于法轮功在台湾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一、临时的一场会议。李老师11月15日周五的晚上抵达台湾，当时任职台湾电视公司新闻直播室的工程师吴胜之到桃园机场接机后，直接到台北复都饭店简单用餐后，便转往台湾电视公司的小会议室。在工地负责营建水电工程的刘黄颖接起一通电话，电话里通知他今晚到台湾电视公司12楼开会，会议内容和相关的讯息在电话里都没有多说。他想，常常开会，不过今天怎么这么神秘？当他走进12楼会议室，刘黄颖看见六七名学员已经到了，没多久又有几名学员加入。他正想问问今天的开会主题时，会议室的门又开了，大家抬头一看，走进来的竟是李洪志老师，大家真的惊呆了。刘黄颖和在场的学员都瞪大了眼睛，不约而同地起身致敬。李老师微笑着让大家坐下，然后讲法将近一个小时，最后宣布隔天下午将为台湾学员讲法，要大家回去通知所有认识的台湾学员。吴胜之说，记得李老师提到这次来不只是渡人，还要正法，并以会议室的窗帘为例上下比划，说就像这个窗帘一样啊，现在是直直的，但如果在上面偏一些，下面就全都歪掉了。那是在场学员第一次听师父讲到正法的内涵。也是台湾电视公司职员的赖女士回忆说，师父手比着这会议室的窗帘的绳子拉到底端，比喻那个法到越下面就越偏了，上面偏一点到下面就偏很多了。他还说，师父一进门第一句话就说，你们的矛盾是我安排的，指的是师父的法身。一样是台湾电视公司的员工陈先林表示，因为大家那时都是新学员，才修炼一年多，对法的理解还不是那么深入，在这次办理师父来台湾的过程中，因为人心，学员之间当时起了很多争执和矛盾，师父一进门就说了那句话，当场大家都笑了。二、低调的行程。据负责接待的聂淑文女士说，李老师抵台的前几天，为了不惊扰学员，特别通知不要公开他抵达的日期。原来海外许多法轮功学员已经耳闻李老师可能会莅临台湾，不少人都准备届时前来聆听讲法。凡是低调的李老师嘱咐聂女士，这次主要来看台湾的学员，不希望海外的学员特别赶来，不希望造成太大波动。所以包括台湾大部分学员事前都不知道李老师的到来。一位香港学员曾多次叮嘱台湾学员洪月秀说，李老师到台湾一定要通知我。没两天，这位香港学员来电直问洪月秀说，李老师是不是到台湾了？正当洪月秀纳闷时，只听对方说，昨晚梦里我看见很多的神佛都往台湾上空聚集，我猜李老师到台湾了。台湾电视公司的临时会议结束后，大伙回到家已经是深夜了。刘黄颖拿起电话本，心里想着，这么晚了打电话给人家一定会挨骂， 但他转念一想，如果没有通知到他，事后他也一定骂我。于是他按着号码一一拨打，就这样，大伙在深夜分头通知第二天的活动安排。住在华联的张振宇深夜接到了洪基宏的来电，说有重要人物要来，你上台北来。这通没头没脑的电话，反倒让他立即想起昨晚自己开车在苏花公路上的梦境。他意识到那位重要人物就是李老师。他立即联系花莲当地的学员朋友，凌晨开车走苏花公路到台北。当晚刘荒颖拨打完电话后，却因为心情兴奋而睡不着觉。而像他一样兴奋等待的人还有许多，其中包括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叶淑珍。练功不到一年，折磨叶淑珍二三十年的头痛以及无法治愈的肠粘连、糖尿病都已经不药而愈。如获新生的他得知李老师来台讲法的讯息，特别早早地抵达了讲法会场，台北三星国小。那天他坐在礼堂的第一排，激动地等待着李老师的到来。当天李老师为大家连续讲法约五个小时，讲法结束后又让学员提问，会场内有1000多名从台湾各地赶来的听众，其中超过半数是尚未学练而慕名前来的人。三，回忆师父讲法。陈心林记得李老师那天在空中写了一个简体的义字，提到台湾人很重义重情，朋友之间重义气，这是台湾人所特有的。当时台湾大都是新学员，更有为数不少还没修炼的，所以当时提的问题非常的粗浅，即便如此李老师仍旧耐心地一一回答各式各样的问题。有人提问，中国大陆的人得法和台湾人得法有什么不一样？李老师回答说，在大陆没有神佛概念，所以比较难得法，但一旦得法后却很坚定不移。台湾人什么宗教都接受，很容易得法，但也容易不专一。李老师当时还说，以后大法在台湾会红传得很好。斯坦福大学电脑科学硕士毕业的廖小兰回忆，我们都各自带了很多没有修炼的朋友、公司老板、同事、同学或者是亲戚等等来听师父讲法。师父讲法到最后说，今天有一些不应该进来的也来了，在这中间让他们肚子痛而离开。师父还提到，我给你的是金子，你们却只要佛脚上的一把土。四，佛法所到之处，人们是有福分的。廖小兰说，我还记得那是台湾有一个重大案件，白冰冰的女儿被绑架的案件。嫌犯陈静信到处逃窜，听洪先生转述，师父在环岛吃饭时听到新闻报道陈静信案件，师父说，怎么会这个样子，那个坏人做那事情，怎么这个社会都奈何不了他呢？师父在台中雾峰农工讲法时，有位学员提问，大约是说陈静信已被逮捕，是不是跟师父来台湾有关系？廖小兰说，我记得师父没有直接回答，但回答的一段话我印象还蛮深刻的，我记得说的是，佛法所到之处，那个地区的人就是有福分的。五，大师的风范。陈心林回忆说，在李老师讲完法走下台来见学员时，很多人都簇拥上去，因为周围的声音很大，我向李老师提问时，因听不见我的问话，李老师就把手放在耳朵旁听，那时旁边的学员就安静下来。 我问在转法轮书上画了线怎么办，李老师很慈悲地说，没关系，以后别画就好了。陈心林说，我这才整个心放下来，在场的学员也都一起为我高兴。李老师的和蔼平易使我感受到的是祥和慈悲。讲法结束后，李老师对聂树文说，我就讲一次法就行了。聂树文当下心急，说好多南部的学员认为师父会到中部南部去，所以今天没有北上来听讲法。在他的恳求下，李老师同意在台中再进行一场讲法。在两次的讲法中，有近2000名的听众，绝大部分是第一次亲睹李老师的风范。在讲法会场的休息室里，一群人围着李老师争相索要签名，甚至有些争执。中医师胡乃文看见李老师在那个环境里一直微笑着，没有讲一句话。他说，我就觉得要向这样有修养的人学习，看着就能让人心生欢喜。于是还没修炼的他从此决定修炼。负责安排台中讲法场地的邱天喜体会最深的是，李老师没有架子。曾拜师练气功多年的他所接触到的知名气功师总是高高在上，但李老师看到学员都是笑眯眯的，很慈祥和蔼。而且李老师很准时，讲法安排时间是下午1点，邱天喜注意到1点准时看到李老师走了进来。台中讲法从下午1点到7点，中间只休息一会儿，李老师连水都没喝。中间学员一直请李老师休息一下，老师挥挥手仍然继续讲。讲法结束后，许多人围绕着李老师，有要问问题的，也有想与李老师握手。当时邱天喜心里有些急了，我想李老师已经讲这么久了，应该要休息吃饭了。可是我看到老师非常有耐心，不厌其烦地微笑着一一回答，也一一与学员握手。晚餐时，邱天喜听老师解释说，大意是这些人有很多复杂的想法，脑袋里有抵触的想法，师父要讲到一个段落让这些人能理顺，若那时不一次讲完，他就没办法得法。邱天喜这才了解到，李老师是为了让在场的人能有一个清楚完整的认识，所以坚持不中间休息。而最让刘黄颖难忘的则是，在三星国小讲法结束后，当他帮助收拾会场而站在讲台中央时，才发现两旁为摄影而架设的投射灯直射的灯光强烈到让他睁不开眼睛。他想到李老师就在这儿站了5个小时。吴胜之提到接送师父时发生的一件神奇的事，他说16号到饭店接师父到三星国小讲法，为了让师父方便进会场，将车子开进去并停在了里面。讲法结束后要载师父去吃晚饭，但人很多，车也多，我的车子四周都停满了，没办法出来。心想为了要赶快载师父，用应急的方式，很奇妙的车就开出来了。六回想，1997年陪同李老师参观中正纪念堂的洪基宏先生说，当时跟李老师到中正纪念堂时，他跟老师说，目前台北的学员大约每月一次在音乐厅的旁边集体练功，人数差不多是100-200人。李老师听后便说，将来很快这里会站满法轮功学员。李老师到台湾讲法，让原本互不相识的台湾法轮功学员首次相聚，彼此认识，而李老师的言行也令学员感动而纷纷仿效。外加3次前往大陆的交流，台湾学员们更加明白大法的珍贵与红传机缘的难得。台湾法轮功学员在1998年逐渐进入一段平稳的修炼状态， 到1999年325事件后，学练的人数快速急增到上万人，短短一年多呈现数十倍的增长。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1997年李洪志师傅访台点滴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5日，由明慧记者方慧采访报道。接上文，李老师一下飞机就提到要到日月潭及台湾各地看看，接待的学员以为老师要来旅游观光，后来才认识到那是师父对台湾的关心。七，故宫最佳导览员。1997年11月17日，李老师与几位学员来到台湾故宫博物院，洪吉鸿为了想让师父不虚此行，急忙申请导览员为大家解说。不过，没等解说员到来，李老师已亲自领着学员参观。大家从故宫三楼一层一层往下参观，李老师如数家珍似的为学员讲解每一件文物的由来、使用方法、当初制造的过程及如何欣赏它的美等等，学员们个个听得津津有味。洪吉鸿说，经由李老师讲解，大家才懂得了怎么欣赏这些古物。洪吉鸿还记得，当时有一根连故宫文物专家都不知道来历的金黄色骨头，李老师告诉大家那是龙骨，并教学员们用天目看它微观粒子，就是那个龙的形象。洪吉鸿不禁觉得李老师知道一切，对天地间的事物、对每件历史文物的来龙去脉都了如指掌。聂树文说，在参观故宫时，我问师父我能修成吗，师父回头瞅我很严厉地说，得法了怎么修不成。他说，师父带他们参观了整个故宫，对古文物解说得非常详细。洪吉鸿接着说，参观完故宫后去圆山饭店吃饭，我抢在柜台要付钱，但师父仍是不让我付账。之后带师父到中正纪念堂，现称自由广场，我跟师父介绍说，这里我们建了一个练功点，即音乐厅下方的停车场旁。师父回说，这里以后会挤不下，练功人数多。我们也带师父参观了国父纪念馆。隔天，洪吉鸿开车携妻子及另一名随同李老师来台的学员，三人陪同李老师由台北出发前往日月潭。洪吉鸿计划从东部到最南边的垦丁，再从高雄前往日月潭。李老师也答应了这个行程。洪吉鸿事后说，李老师再三提到要去日月潭，他当时想，李老师难得来台湾，此行一定要好好的带老师游览台湾。途经宜兰，他们去了已移居宜兰的郑文煌夫妇家。当他们抵达郑家，李老师看见墙上挂着郑文煌、何来勤夫妇两度参加李老师中国济南及广州讲法学习班的照片，以及师父与学员的合照照片，就一幅幅地看了起来，并说道，三年多了。之后李老师与夫妇俩话家常一个多小时，还问他们夫妻俩在台湾弘法的情况。何来勤回忆，当时弘法用的横幅都是由他女儿手工缝制手写，他请教李老师这样的做法是否合适，师父告诉我照这样做下去。李老师还问，在美国讲法的录影带拿到了吗？李老师说，在那场听法的都是知识分子，都是很高学位的人，他讲得很深，问我们听过了没有，我说拿到了。何来勤补充说，李老师还特别提到，以后会有很多老师来向何来勤学功。何来勤心里纳闷， 我学历这么低，认识的人也少，怎会有很多老师来找我学呢？但日后果然许多大学教授都来向他们学练法轮功。最后李老师请夫妻俩把宜兰的学员都带去台中，台中还有一场讲法。八，一路尽显佛法慈悲伟大。当车开出宜兰前往花莲，在苏花公路途中，洪吉宏发现油箱的汽油只剩下一半。当油表快见底时，看到一座大村庄，洪吉宏赶紧绕进村子，但是在村子里怎么找都没看见加油站。他急忙问了村民，请问你们这里有没有加油站？村民说，我们这里没有加油站，任何一台车只要在宜兰加满油都可以到花莲。师傅一听就说，石油公司怎么不多设一些加油站呢？洪吉宏正在懊恼自己的疏忽，恐怕要被困在山里时，只见李老师闭目不语，一会儿再回头看前面仪表板，突然看到见底的油表指针又跑到加满油的位置，这让他惊奇不已。他示意妻子，妻子看后也露出惊讶的神情。就这样，他们顺利开到花莲，一路上停车吃饭都是由李老师付的账。当夜洪吉宏计划投宿于所任职集团旗下的中信饭店，洪吉宏拿出信用卡付款并挡着李老师。他说，李老师忽然变得很高大，他的手越过我的头，越过柜台，把信用卡拿在手上，笑着说，这先保管在我这儿，明天再还给你。第二天李老师付了住宿费后才还给洪吉宏信用卡。第二天早餐时，洪吉宏帮李老师端了两个荷包蛋，李老师一看说，我不吃生的。从那次以后，洪吉宏才知道不能吃生的食物。离开饭店后，洪吉宏心想请李老师到河南寺，这寺在花莲的东边海岸，广清老和尚曾待在这寺庙，写过一本《西方极乐世界游记》，且洪吉宏的亲戚在这当和尚，所以一心想李老师入寺参观。我很熟悉这条路线，到哪个地方就知道是快到了，但很奇怪的是，我心想快到了，快到了，但就看不到那个寺庙。过了那个电线口，啊，过了，已过了河南寺。洪吉宏停车想回头，李老师说，往前走，我们不走回头路。虽然洪吉宏继续走，李老师知道洪吉宏心里嘀咕着，就说，广清已在大法中。洪吉宏表示，我一直不知道李老师很着急要到日月潭，我一直耽误李老师的时间。到了北回归线，我也请李老师下车拍照，到海边我就带李老师到海边去玩水。在海边时，我看到一串法轮在追着我们，走到东岸某个地点时，李老师说，在这几里外的海的中间，两年后会突出一个新的岛屿，这就是两年后的921大地震走山的结果。1999年9月21日上午，台湾发生大地震，921大地震，又称吉吉大地震，震央在南投县吉吉镇，即日月潭西偏南 9.2 公里处，造成台湾全岛均感受到严重摇晃，共持续102秒，乃台湾近百年来伤亡损失最惨重的天灾。隔天洪吉宏非常懊恼，在自己的地盘都还让李老师付账。快到台东时，他心想，今晚无论如何不能再让李老师付账，要请李老师到高级的知本老爷酒店吃大餐来弥补。洪吉宏就这样盘算着，这时却听见李老师说，停车。洪吉宏闻言停下车来，却一脸狐疑， 停车要做什么？吃饭。可这里没有饭店啊。洪吉红看看周围，李老师径自往前走，大家跟随其后，走到一户人家门前，打开大门，原来这里竟是一家自助餐厅。这间没有招牌、毫不起眼的家庭式餐厅，只有简易的陈设，且只供应简单的几道菜。洪吉红说，还是由李老师出钱。事实上，李老师七日访台之行，是凡机票、住宿费等旅费开销，李老师一律自行负担。负责接待的聂书文说，原本计划由台湾学员负担李老师的住宿费，李老师自己的生活非常简朴，但来台湾的事情，老师坚决不让学员付钱，不愿给学员增加任何麻烦与负担。这场旅程中，心有所感的洪吉红郑重地对着李老师说，李老师，从现在开始，我要改口称您为师父。九，日月潭是台湾的命脉。一行人抵达日月潭已是半夜，进房前，李老师特别交代大家，隔天早晨七点前，不要打扰他。隔日早上用餐过后，洪吉红对李老师说，我带您参观日月潭的文武庙。而这个提议让李老师否决了。那我带您到少族文化村，那里有原住民的文化。不用。那带您绕湖一圈，半圈。洪吉红心里开始疑惑起来。不要，我们走。李老师回答。洪吉红心想，李老师每天都跟他说要到日月潭，到日月潭都已经半夜了，连湖都没看一眼，这么千里迢迢地赶到这里，不就是要欣赏风景吗？可能是知道洪吉红的困惑，李老师说道，日月潭里这个神本来是不错的一个神，但因开发过度惊动到他。这段话更是让洪吉红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但当时他也没多问。多年后，洪吉红将放在心里的困惑再次问了李老师，师父，您当年到台湾，每天都说要去日月潭，结果到日月潭以后连看都没看就走了。洪吉红说。李老师回答他，日月潭存亡牵扯到台湾整个生命链。对于这个不算明确的回答，洪吉红这次却有了理解。他回想起自己在那趟旅程中，从屏东到垦丁、高雄、嘉义，直到日月潭，每到观光景点，他都请老师下车拍照。有一次，李老师笑着对他说，你到底又要带我去哪里？那时他完全不明白李老师赶赴日月潭的心情。就在他们离开日月潭前，李老师递给洪吉红的妻子一张纸条，纸条上是一首诗，这首诗后来收录在《红楹》一书中。游日月潭，一潭明湖水，烟霞映几辉，身在乱世中，难得独自美。21日，洪吉红带李老师参观植物园、历史博物馆，也参观火车站附近的星光三月大楼，当时是台北最高的地标。李老师一进电梯说，哇，天上的天女正在散花。李老师还教我们怎么看，要这样从这里看啊。洪吉红说，但我只看到金光闪闪的东西，白金的东西，看不出天女散花啊。十，诵基时有幸再听讲法。廖小兰印象很深刻的另一件事是，诵基时李老师在二楼大厅候机室讲法约一小时，虽然那个大厅是在室内，上面是玻璃，我记得李老师坐在那里讲法那段时间，那大厅光线很明亮，阳光洒下来照在李老师身上及诵机的学员身上。还有我们在机场照完相后，李老师要进关时，当时是下午时间，出入境的人很多，可当李老师要走进去的时候，周围的人潮突然往旁边散开，让一条通道，让师父走了进去，很特别，我印象很深刻。李老师也回头隔着玻璃一直向大家挥手道别，一直到我们看不到师父时。廖小兰说，就整体来说， 当时大家对于学法的重要性还不够重视，很多学员还是在谈打坐能够坐多久啊。那时李老师有提到，中国大陆的每个辅导员的头上都架着一把刀子，意思就是他们在那个环境下压力很大。黄春梅记得李老师提到，现在的一天是过去的一秒。陈心灵则说，师父看到台湾学员非常高兴，并说我还会再来。还有师父非常亲切，学员们很尊敬师父而不敢靠得太近。那时师父坐在长椅上一直招呼我们过去坐，我就坐在离师父还有一个空位的位置，但师父就一直招呼，后来我坐在师父旁边。还有一件事陈心灵印象挺深的，他说师父进了关之后走了一段又折回来，手比着聂大姐又比我们，他那时心里明白，拼命的点头，知道要跟聂大姐化解矛盾。由于聂大姐是大陆人，台湾学员不太理解她的思维与讲话态度，加上台湾学员很多是新学员，对法理解不深，有很多的人心，在人心的冲撞中要向内找修自己等等，这些都还不太懂。现在回想起来，这也就是一个修炼过程，一个提高心性升华自己的过程。洪吉宏回忆，李老师在台湾停留一个星期，自己有幸陪同绕台湾一周，一路上见证了许多师父展示的神通。李老师来台湾的时候没几人知道，走的时候也没让通知学员，总考虑不要打扰学员，展现了处处为人着想的一面，也是最好的身教。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
Thank you.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